好，我们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全能的主，你是大有能力、大而可畏的神。你用你的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了天，也创造了地。你的智慧不可测度，在你面前，我们是何等的渺小有限。如果不是你的怜悯，不是你的保守，我们都不配到你的面前。主，我们谢谢你长阔高深的爱吸引我们，谢谢你将那上好的福分赐给我们，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接纳我们，也谢谢你每天亲自来牧养归正我们。我们愿意将一切的颂赞尊贵荣耀都归于你。今天你所恩待的孩子们再一次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寻求你的面，求主你接近我们，引导我们，悦纳我们。主啊，我们虽然蒙了你的恩典，但还是常常得罪你，亏欠你，我们的生命常常是起起落落，反反复复。求你来怜悯我们，求你来建造我们，更新我们，用你大能的手参纳我们，保守我们始终走在你的道中不偏离，直到见你的面。主啊，我们感谢你使用各样的环境管教我们，也求主来指教我们，让我们在环境当中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你的灵引导我们能够常常的省察自己，不要落在过犯当中来得罪你。主，我们继续在这个地上，虽然很艰难，有困苦，但我们有盼望，因为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唯有感谢你，唯有顺服你，遵行你的话，讨你的喜悦。主，我们再一次将以下时间恭敬地交托在你的手里，求主亲自来引导保守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愿一切的颂赞尊贵荣耀权柄国度都归于我们天上的父神和做宝座的羔羊。我们同心合意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请薇薇姊妹读出今天的经文。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今天我们读约翰福音2:23-3:8。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阿们。感谢神。
感谢神。啊，弟兄姊妹平安。今天实际上对我们教会来说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今天是我们教会开始崇拜一周年的日子。也感谢主这一年来的带领。这一年以来，我们虽然走的是磕磕绊绊，但是我们所走的每一步，我们都能够感受到主耶稣的同在。所以我们唯有不住的感恩，在主面前献上我们的赞美。我们也感谢主把他所爱的每一个儿女，这么多的儿女一个一个的带到了使命教会，让我们一起来经历神的信实和他在我们教会奇妙的作为。 也让我们一起来经历这个我们生命的成长。我们也相信，我们前面路无论多艰难，但是我们也相信，我们也必须这么做。只要行在神的旨意当中，顺服神的话语，主必指引我们前面的路。我们教会如此，我们的弟兄姊妹也如此，我们的家庭也如此。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你爱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我们虽然不配，但是主你爱我们，因为你的爱，我们在你里面，我们才能够得着你从你而来的盼望。主，我们谢谢你不断的来洁净我们，你提拔我们，让我们能够走在你的道中，不偏离你的脚步。我们感谢主，你在地上你建立了使命教会，你也在这一年来让我们能够经历你这么多的奇妙，经历你的信实，让我们感受到主你真的是又真又活的神。当我们一幕幕回想我们所走的每一步，我们经历的每一天的时候，我们心中不由得向你说，我们感谢主，我们赞美你，因为你实在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主，即使在瘟疫期间，你也保守我们，保守弟兄姊妹，让我们能够常常的聚在一起，透过网络在一起来敬拜你，来聆听你的话语。你也不断的用你的话语来规正我们，我们实在是感恩，也求主来使用你的孩子，把孩子隐藏在你的十字架底下，隐藏在你的后面，你亲自来用你的话语来浇灌到你面前的每一个儿女。我们谢谢主，求主来使用以下时间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阿们。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唯有重生主才认可，经文就是刚才薇薇姊妹读的那段经文。第一个题目是信耶稣的名未必被认可，那就是说信了耶稣的名，有的人被主认可，有的人不被主认可。那为什么信了主耶稣的名不一定被耶稣认可呢？这怎么可能呢？不是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吗？没错，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问题就是在这个信上面。那究竟怎样的信主才认可呢？那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二章的23节说，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那么在这节经文之前，约翰福音里面记载，耶稣受了施洗约翰的洗以后，他就开始传道。在传道以后，他首先是选召了几个门徒，然后在迦拿行了一件神迹，就是水变酒的那个神迹，就迦拿的鸿宴。这个神迹是耶稣行道以来的第一个神迹，他行了这个神迹以后，他的名声就大噪，远近都知道啊，耶稣行了这样一个神迹，所以许多人就被吸引，因为这个神迹，许许多多人就信了他的名，这是23节说的。那么这里面的信，我们都知道，我们也好解释过好多次，我们知道都是相信、信任、接受、认可。那么弟兄姊妹，信了他的名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们怎么理解呢？在下面我们要分享的3章2节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就是尼哥底母对耶稣说，拉比，我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说这个尼哥底母啊，说拉比是老师，说老师，我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如果不是神同在，你没有人可以行出这样神迹。那耶稣就是也为旨意，就是耶稣是从神那里来的。这儿说是我们， 他一个人跟耶稣说他是我们，那显然这样的看法不是尼哥底母一个人的，应该是包括了看到这些神迹信的耶稣的名的这些许多人的看法。水变酒，说能行这样神迹的人他一定是从神来的，这是他们共同的看法，说带着神的能力这样的人做师父来教导他们，他们接受。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这许多人信的耶稣的名只是相信耶稣可以做他们的师父，可以听他的教导。那做师父就是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拜师，拜师应该是双向的，你愿意找我做师父我得愿意，我愿意找你做师父你得愿意，所以在双方都有这个意愿的情况下这个才能够成立。那么这许多人信了耶稣的名，就是许多人愿意让耶稣做师父，那么耶稣是什么反应呢？24节说耶稣不将自己交托他们，交托那么和那个相信是一个词，这一层的交托，那么那个相信那个词里面就有这个交托的意思，就是交。其实我们真的相信一个人，我们就愿意把自己的心交给他，我们愿意把自己完全交给他，这才是相信。我们自己的孩子相信我们父母，那么他愿意把自己的所有交给，把自己的生命，把自己的心交给我做父母的，这儿才叫相信，把自己交给对方。说我相信你，但是我不愿意跟你交心，这个相信是有问题的。说这就是真正的。相信真正的信任是能把自己的心交给对方，那么他们信了耶稣的名，反过来耶稣不信任他们，不认可他们，不将自己交给他们。如果说耶稣把他自己交给了他们，就意味着耶稣就属于他们，我们的心交给对方，那么我们的心就属于他，也就是耶稣就与他们之间有一种不可分离的一个关系。这就像是真正信主的人与耶稣之间是他属于耶稣，耶稣也属于他，是彼此合一的，是彼此契合的这样一种关系。这种关系的建立实际上就等于拣选。真的如果一个人把心交给的是耶稣，耶稣完全的接受了他，就等于耶稣把他拣选了。耶稣不把自己交给他们，交给这许多人，就意味着耶稣没有拣选他们。那许多人因为看见耶稣行的神迹，信的耶稣，在我们看来多好。如果我们现在传了福音，有人说觉得做了决策了，信的耶稣了，这多好。但是耶稣在这个时候不接受。不拣选，为什么会这样呢？那么这里面是谁的问题？难道是主耶稣太高傲，看不起他们？那第24节后面说，因为他知道万人，因为耶稣基督知道万人，知道就说明他了解每一个人心，了解每一个人心里面想什么，了解这些人是真正是信了他耶稣，信了他的名是什么，是怎么回事？耶稣知道这许多信他的名这些人并没有把自己的心交给耶稣。他刚才提到这些人不仅是认为耶稣有从神而来的能力，只是把耶稣当作一个老师而已，并没有把耶稣当作自己的主。问题就在这儿，当我们真的把我们的心掏出来交给神，完全的信靠神，那我们就是把神当作我们的主。那这些人呢，只是把耶稣当作一个师父，当作一个老师，听他的教导，觉得他和别人不一样，没有把耶稣当作真正的主。所以真正把耶稣基督当作主的人，主才会认可，才会拣选。 在约翰福音的1章35到42节，说了这么一段话，说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这个约翰指的是施洗约翰，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就指给这俩门徒看，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一说神的羔羊，以色列人都知道。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那么听见约翰的话，就跟从耶稣的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西门就是我们后来说彼得，对这个他哥哥西门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那么这段话里面，施洗约翰和门徒在那里站着，突然看见耶稣就走过来了。走过来以后，约翰就远远的，就是像这俩门徒说："看呐，这是神的羔羊，神的羔羊。"他们都知道那是弥赛亚，是神差遣他们有盼望的弥赛亚。所以这俩门徒听见以后，那么约翰也告诉他们要听从他，看呐，你这是神的羔羊，你们跟从他，就这个意思。所以这俩人就跟了耶稣。跟着耶稣有一个安德烈，就找到他的哥哥，就是彼得，说："我们遇见弥赛亚。"遇见弥赛亚，说明他们知道耶稣的真实的身份，是他们盼望已久的弥赛亚。因为认识的耶稣是弥赛亚，他们愿意接受这个弥赛亚做他们的主，所以他们跟从了耶稣。那么耶稣也接受了他们，拣选他们成为自己的门徒。那么耶稣为什么会拣选他们？就是因为他们说我们遇见弥赛亚。那前面那些人呢，是我们看见他们的神迹，我们把耶稣当作，他们把耶稣当作师父了，都看见了耶稣，但是许多人耶稣不认可，不接受，不拣选，而这两个门徒耶稣拣选了，这就是不同之处。说他们知道耶稣的真正的身份，他们愿意接受耶稣做他们的主，不仅仅是他们的师父。这个时候实际上耶稣还没有行那个水变酒的神迹，也就是说这两个门徒是在没有看到神迹的情况下信了耶稣，而那些人是看到了神迹，信了他的名。我们现在有好多情况下，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往往喜欢把我们那些神迹奇事说给对方听，也希望这些能够吸引对方，吸引他们来信耶稣。实际上通过这种方式信了耶稣以后，有许多人就会慢慢的会离开，因为他们是相信这些神迹，他们希望也透过这些神迹让自己的病得医治，让自己能有什么好处。而这两个门徒是知道耶稣，认识耶稣，知道耶稣的身份啊，这很不一样。这也告诉我们，我们如何去传福音。耶稣是站在同一群人当中，这群人同样是信了他的名，有的人把耶稣当作自己的主，有的人仅仅把他当作一个师父而已，都是信的耶稣的名，表面上我们看不出来，但是实际上却是天壤之别。今天全世界的基督徒已经很多了，至少有好几个亿，有的说是有20多亿，包括那些其他的天主教什么的，那么我们至少有保守数字有好几个亿。那么真正把这个耶稣当作主的到底有多少，我们都不知道。有的可能像那许多人一样，只是信了耶稣的名而已，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挂名基督徒。在所有信了耶稣的名的人当中，有的确确实实真的把耶稣当作自己的主，主耶稣怎么说他就怎么做，从这一个盼望的这样一个心每天圣洁度日。有的真的只是把耶稣当做了一个师父，当做了一个能够行神迹的这样一个神， 透过耶稣行神迹可以捞取好处，把耶稣当作一个工具而已，所以就把耶稣指来指去。有的呢在这两者之间摇摆不定，摆来摆去，高兴的时候认耶稣是我的主，不高兴的时候把耶稣放在里边。那弟兄姊妹，那你自己是属于哪一类呢？所以我们常常有一个误区，就信主的弟兄姊妹当中有一个误区。什么误区呢？说信的耶稣的名就等于被拣选，说信的耶稣的名就完事大吉了。那是不是这样呢？我们非常熟悉的一节经文，那就是马太福音的22:14，说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也就是说，基督徒当中真正把耶稣当作自己的主，最后被拣选的背后，最后被选上的很少。有许多人当初信的耶稣的名，最后主说不认识。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知道万人，知道每个人的心，主耶稣知道哪些人是真正信他的。所以现在我们严格的讲，我们只是被召，我们被神选召了，我们是被召的这一批人。那么是不是能不能选上？那到最后主耶稣的来的时候，我们才知道。那最后耶稣说不认识的这些人，不是因为主耶稣不愿意要他们，其实是因为他们不愿意要耶稣基督，不愿意将自己的心交给耶稣，不愿意从心里面真正的去接受。所以这些挂名的基督徒是把耶稣呼来唤去，只想做耶稣的主，不是让耶稣做主。啊，我们人都是有骄傲的，我们常常的就喜欢做别人的主。做主那么就是有权柄，可以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想让别人怎么样就怎么样，这就是做主。我们常常在祷告当中就想，啊，主啊，你为我做这那个，做这个，主啊，为我们做那个。其实我们那个，我在我们的心里面那个隐秘处，我们其实就是已经把我们自己当做了耶稣的主，我们自己根本没有把耶稣当做我们自己的主，这是就是挂名基督徒这种情况。所以主耶稣二次再来的时候，主说不认识。在22:25，接着又说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那么就是主耶稣认可谁不认可谁，拣选谁不拣选谁，不需要人去证明自己或者是他人是怎样的人，不需要任何人去证明。我们在人打官司的时候，在法庭上往往去找一些证人，啊，说这个人证明啊，他这个人怎么样，他怎么样怎么样。主耶稣将来在审判的时候，他不需要人去证明到底是怎么样的。那么在马太福音7:22-23，我们这个是非常熟悉的，说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那前面说是我们不是奉你名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时主不认识不认他，就是我们这些人信了一辈子，也做了侍奉了一辈子，也传道也赶鬼，似乎在神的面前，但是到头来就不认识他，不让进那个神的国的门，这些人就傻眼了。你就说主啊，我不是做了你这些做了那些，他是试图要来证明，用事实用这些行为证明我怎么样。主说这些都没用。所以神是看人的心，不是看人的行为。说神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 我们心里面怎么想的，我们心里面是不是真的信他，神是知道的，我们是糊弄不了的。不是说我们现在啊，我们也每天侍奉神，我们每天读经，我们每天探望弟兄姊妹，也帮助人，我们奉献也很好，这些是应该做的。但是这些做的是我们心甘情愿，从心里面我们愿意做的，是这个生命活出来的这个果子。但是单纯的用这些东西去拿到神面前说，神啊，我做了这么多，为什么不能让我进你的家呢？他说不认识，因为神知道，他知道我们心里面这些做的根本不是我们心里面甘心愿意的，我们没有这样的生命，没有活出这样的生命。所以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他是看人的心。在罗马书的8:16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说神不需要我们拿出什么证据来证明，圣灵就证明了。圣灵那就是神啊，我们的心，我们的自己的心在神面前说话，只有这两个方面。不需要你拿什么证据，拿出那些证据神不看，因为神不用拿，他知道。能不能被耶稣拣选，是不是神的儿女，是由圣灵和人心来证明的，不是人的行为。我们得救是靠着恩典和真的信，不是靠行为。信了耶稣的名，最后不一定被认可。那么哪些人才能被认可呢？是唯有重生的人主才认可。在接下来的3:1-2说，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这句话我们刚才简单的分享过，我们再来深入的分析一下。关于尼哥底母的身份，他为什么夜里来见，不白天来见，这儿我们暂且不提。我们注意一下尼哥底母他所说的话。他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如果没有神同在，无人能够行。没有人能够行出来。我们上面提到过，我们刚才提到有这种想法的人不止尼哥底母一个人，所以他用了我们，是许多的人因为看到耶稣行的这个第一件神迹，把水变成了酒，就信了耶稣的名，愿意让他来做师父。但实际上耶稣道成肉身，舍弃自己的众人到人的中间，他来不仅仅是做人的师父这么简单的。那么3，耶稣怎么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好像这个跟尼哥底母这个问的话好像不搭，神要让他知道重要的不是师父这个徒弟的问题，是重生的问题。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这也道出了耶稣道成肉身他是来做什么来了。重生在原文里面是两个词，不是一个词，是一个是重，一个是生。重这个词有下面3层意思，一个是再次重新，第二层意思是从起初啊，从这个意思是从起初，第三层意思呢是从上面一个源头的延伸，也就是从上头来的，这是从在原文里面的意思。那么耶稣说完这个话，紧接着尼哥底母呢又说了下面的话，尼哥底母就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显然尼哥底母没有理解 耶稣的这话的意思。他把这个重啊仅仅当成了再一次重新生一次，就是重新让母亲再生一次。他说这是不可能的意思，就是怎么可能呢？所以尼哥底母就很简单的片面的理解了这个重生的意思，理解成是肉身的重生，这个肉身的生命，肉体的生命重新再在母亲的肚腹里面再生一次。他没有搞清楚耶稣所说的话，所以耶稣就再次来解释。所以第五节耶稣接着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上面提到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这说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那显然，重生的意义，耶稣基督这儿进一步来讲明了，说从水和圣灵生的这个意思就是重生，不是进入母胎以后再生一次。那么这儿我们就看一下这个重生。那么耶稣的说的重生，他着重于是从起初，从上面一个源头的延伸，从上而来，从上而来，上那儿就是神那里，就是从起初从神那里这样的生命再重新生一次，这就是耶稣的重生。人肉体的生命是属地的，其实是一把泥土，人灵里的生命才是属天的。说人有属肉体的生命，也有属灵的生命。属肉体的生命是属地的，是那把泥土，当时神就是做成这个泥人。那么灵里面的生命，那是属天，是属神的，是从神来的。那么人之所以有生命，那是因为神起初在做了亚当成了那个做了泥人以后，在那个鼻子里面吹的那口气，就是那个灵，我们的灵魂就是灵命，那口气赋予了人属灵的生命。只是因为人犯了罪，人的这个灵命死了。人灵命死了，不是说就没有了，是指的是人离开了神，再不愿意到神的跟前。人犯了罪以后，肉体的生命还在，但是人那个灵命死了，没有了从神而来的生命，和神断绝了，所以人到不了神那里去，也就是到不了天堂，肉体的生命是到不了天堂的。那么所以要想进入天堂，人起初的生命必须重新再活过来。人起初神吹到人口里的 那口气，那个树林的生命必须重新活过来，这就是重生。人犯了罪，灵里的生命死了，那么如何才能重新活过来呢？那耶稣进一步就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也就是说，人必须从水和圣灵生的才能进神的国。那么对于重生而言，耶稣在这里面提到两个方面，一个是水，一个是圣灵。所以这个重生与水有关系，与圣灵有关系。从圣灵生的，这我们很清楚，那就是从神而来的生命。那么水是什么意思呢？怎么这个重生与水有关系呢？大家都知道，我们信主以后受洗的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都受了水的洗，不管是洒水里还是净水里，我们都必须那个受洗，就是受水的洗。那水洗本身的意义，就是公开表明自己愿意悔改，愿意向神悔改。所以水洗不仅仅是一个仪式，它的本质是人的悔改。那个洗礼的本质是悔改，不是那个仪式。所以有的人说是洒水里不行，必须净水里。其实这个仪式并不重要，真正的是人的悔改，这是水， 同时，水和圣灵也表明了另外两个方面，就是人的自由意志和神的绝对的主权。水体现了人的选择，我们愿意接受洗礼，愿意受洗，这是我们自己选择，神不会强迫我们，说这是神给我们自由的选择权。所以水洗是与人的选择有关系，那么圣灵当然是与神有关系了。那么这里面水和圣灵对于重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两个方面缺一不可。如果不是从水中生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悔改，不愿意悔改，就等于仍然活在罪中，我们就不能重生。如果是我们不是从圣灵生的，我们的生命不是从神那里来的，而是来自于其他地方，那么我们也不叫重生。所以这个重生啊，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水，一个是圣灵，这两方面缺一个都不行。经过受洗，我们真正的到神面前悔改了，然后神赐下他的新的生命，让我们起初的生命再次活过来，这就重生。所以耶稣在下面的6-8节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一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这进一步跟尼哥底母去解释这重生是怎么回事，说你不要稀奇，你们必须重生，必须，那么是没有选择。我们要想进天国，没有第二条路，没有选择，只有一条路，就是重生。就刚才说的，我们首先认罪悔改，这个真正的悔改，不是表面上的。然后神他的生命进入到我们生命当中，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圣灵灌注，否则的话进不了天堂。许多的人，刚才提到许多的人看了耶稣的那个行的神迹，知道耶稣是从那里来的，也知道我们现在许多人也知道啊，知道有神，知道耶稣是神，他们仅此而已，就是信了他的名，但是他们只是将耶稣当作一个师父，是来给他们讲一讲道理的一个老师。这样的信耶稣不接受，不认可，因为耶稣他来是要做人的主，是救人的，是做人的救赎主，是让人重生的，不是来仅仅做一个讲道理的师父。那两个门徒他们知道是弥赛亚，知道弥赛亚是什么，弥赛亚是救赎主。弟兄姊妹，你我是不是这许多人当中的一个？但愿不是。你我今天信的主耶稣，如果只是把圣经，我们每天读神的话，当成了道理来接受，而不是当作生命来领受，那你我其实与这些许多人就没有什么区别了。如果说我们仅仅把圣经当作一个道理啊，这些道理我都懂得，这些道理我都知道，如果仅仅在这个层面上没有把神的话当作生命来领受，不愿意在生命当中来活出神的这神的话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是这许多人当中的一员，没有什么区别。我们也只不过是把神当作了一个讲大道理的一个师父，就听听道理而已。所以我们常常听到一个弟兄怎么说啊，神的这些话我们都懂。这些道理我们都懂，懂不行，懂不够，仅仅是懂，那就是这许多人，还要有生命，这个生命是需要活的，需要行出来的，那活，那就要约束自己，来净身自守。听道，不是听一些道理而已，说神的道不仅仅是用来听的，听的最后的目的是要行，要行出来， 活出来，用生命去行。如果单单当作道理来接受，不去行，生命还是死的。那个生命还没有活过来，那个起初的生命还没有在自己的肉体的生命当中来活出来，还是死的，还是离开神的，是没有真正的悔改，还是没有重生。所以光信了主的名，主不一定认可，只有重生的人，主耶稣才认可，主耶稣才接受，最后才能主耶稣才能够真正去拣选。好，我们下面一起来唱一首赞美诗歌，然后我们祷告。